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月13号到1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德国法会19位学员分享体会。一年一度的德国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已经成为很多德国大法弟子交流心性共同提高的盛会。2016年1月10号，部分德国法轮大法弟子来到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参加法会，19位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
香港法轮功学员排字真善忍，游行活动震撼大陆客，数百名香港及来自亚洲国家及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星期六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不少大陆游客第一次看到游行时感到很震撼，并纷纷拍下画面带回去给亲友看。在集会前还举行排字活动，约500人排出真善忍3个大字，有大陆青年在看完牌子和游行活动后声明退出中共少先队组织。星期六清晨，超过500名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衣白裤聚集在中环爱丁堡广场，排出真善忍3个大字，在祥和的音乐声中集体练功。虽然不时下着雨，仍然没有影响活动的进行。据了解，今年这次是香港历史上法轮功学员第三次排真善忍3个大字，第一次是2001年1月份的香港法会期间。
风雪中的坚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2016年1月17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迎来了一场大风雪，零下6-7摄氏度的天气，狂风中夹杂着筛絮般的雪粒扑向行人和过往车辆。然而在这场风雪中，有一群特殊的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法轮功学员顶风冒雪在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抗议中共多年来持续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并声援中国20多万人递交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风雪肆虐中，法轮功学员们并没有在恶劣天气前退却，仍然静静地随着音乐祥和地练功。有行人驻足观看并索取传单，有人询问为何这些学员们在严寒和风雪中这么坚定地站在这里抗议，也有行驶的车辆特意停下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并索取真相资料。
山东招远2648名市民向最高检察院举报江泽民。山东省招远市部分城区居民自2015年10月起联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至今已有2648人签名，举报信都已被中国最高检察院签收，其中近期发往高检的举报信有795人签名。很多招远市民表示支持法轮功，敢于实名举报江泽民。一个菜市场摊主说，江泽民上台没干点好事，我签名举报他，你们都是好人，给我也找本法轮大法书看看吧。城区有个曾患直肠癌的老人，有人问他，你敢不敢签名举报江泽民，他当着众人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人，法轮功真是个好功法，我若不念法轮大法好，我早就去见阎王爷了，我要实名举报他，等到大审判那天，我就是个活见证。一个八旬的农夫说，法轮功资料上说的都是真话，我相信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犯了逆天大罪，应该审判他， 我签名支持法轮功，等到审判那一天，我去给你们说句公道话。有个打工的男青年，听说联名举报江泽民，义愤填膺地说，我签，叫我签十遍，我也签，我希望你们告赢他。近期795名市民联名举报江泽民，并邮寄到最高检察院的举报信中说，江泽民蒙骗他人，引导社会仇视法轮功，动用宣传媒体、警察等，编造了震惊全球的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污蔑法轮功，江泽民幕后指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2014年9月，一名中国高层官员直接证实江泽民参与其中。根据一个秘密的电话录音，当被问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是从哪儿来的，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中回答说，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招远市民在举报信中表示，江泽民简直没有人性，以权代法，祸国殃民，我们都被他骗了，所以我们要举报他，望最高检察院将其绳之以法，为民除害，真正做到依法治国，才能国泰民安。
抚今追昔谈八德，信。古人讲言而有信，把信用看得十分重要。人一旦把自己定为是守信义者时，当他失去这诺言时，他认为再活在世上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孔子讲无信而不立，就是说人若没了信用，可怎么在这个世上立足呢？也有人说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也有道理。孔子中庸思想中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在我们人的身体中都是有对应的。仁属木，对应肝；义属金，对应肺；礼属火，对应心血；智属水，对应肾；信属土，对应脾胃。中医讲，人能活在世上，依靠的是先天之本肾和后天之本脾胃。肾为先天之本，是无法用药物来补救的，只能用节制色欲，守得修身保养，故而肾易养不易补。现代人贪欲放纵，用药补肾培元，是舍本逐末，越补越亏。脾胃为后天之本，全身所需的一切营养皆由脾胃运化五谷来供养。因此人在欲望方面若无节制，好色，就会伤害到先天之本肾。肾水匮乏，肝木枯死，人身所有脏腑器官都会衰竭。那么人若毫无信义可言，后天之本的脾胃必大受其损。倘若先天之本与后天之本都失去，这人其命不久矣。人若无信则无义，何谈感恩？相互戒备而敌视，人际关系紧张。所以说信是构筑人与人之间友谊的桥梁，是人们真诚共处的基石。上面说的是人生之理，其实人的身体与外部环境及各层空间都有对应。一个国家娼妓淫乱遍地，乱伦而无信义道德，必国将不国，天灾人祸不断，生灵涂炭，则百姓无安乐也。小时候听一个故事叫三千里不识信，故事中的人名我不记得了，说有两个朋友在春初的时候一起相会，临别时主人问朋友下次什么时候再来，那朋友回答道，中秋节那天与您一起赏月。到中秋节那天，主人在后花园摆上酒菜，不吃不喝等着朋友的到来。将近三更的时候，这位朋友果然来到后花园门外问道，现在未过三更吧，应该仍算八月十五吧。主人回答朋友说，未过未过，当然算是八月十五了， 我知道您一定会来的，因为您在我的记忆中从未失信过。请快进来与我一起饮酒赏月。”主人说着就奔后花园门走去。朋友说：“您不必过来了，因为特殊情况我不能按时与你相会。我曾听人讲过，说人舍去肉身，元神在一刻可行千里的路，所以我在二更前自尽，舍去肉身，估计三千里的路程，三更前8月15可以到达。看来此言并不是虚传，果然如此。但我与你已经是阴阳两世的人了，只为不失信用，特来告知。”看来这位朋友把信用的重要看得超过了性命。《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记载：“得千两黄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后人说：“一诺千金”，比喻诺言的价值极高。而今诺言一文不值，就是定下的合同都是假合同，假文书、假文聘、假证件到处都有。更可怕的是，连中共制定的法律都是假的，制造出与宪法相违背的恶法，来维护自己的权钱而任意残害百姓。古人用词多用信义，不但要为自己的言辞而终身践行，而今却把信义多写成信誉。这信誉与信义一字之差，可谬之千里，多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毫无道义可言。故事中的主人公为了遵守诺言，可以做出巨大的付出，甚至生命，言而有信，至诚之心，天地可见。那么人与人之间为了一点小利，怎么可以随便的失信于人呢？古人看法是信义重于生命，现代人被党文化洗脑，说话言不由衷，表里不一，谎话连篇，言而无信。特别是中共邪党动用国家全部宣传机器的造谣，更是对广大民众的毒害，用谎言与暴力维护他的独裁与统治，制造出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了全世界几十亿人民，把法轮功污名化、妖魔化，让人们仇视法轮功，背离真善忍，危害众生。这样的流氓邪党失信于民，他还会继续存在吗？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
基层警察抵制迫害，作者程宇。我们看最近明慧网上的几则关于基层警察抵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报道。2016年1月7号的报道，到派出所讲完真相顺利回家，讲的是一个老太太因发法轮功资料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可是遭绑架后老太太没有怕心，自始至终的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还善劝警察不要做邪恶的帮凶。几个小时后警察将她释放。这一天还有一篇报道，派出所十多个警察依次签名三退，说的是一个老太太因在菜市场发放真相台历和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被绑架，趁其他警察吃午饭的时候，她将看管她的女警察劝退团了，其他人吃饭回来，她又将其他十多名警察劝退了，并一人送他们一个护身符，最后警察开车将她送走。1月8号的报道，派出所警察不愿关押法轮功学员，讲的是2015年12月25号下午，五名法轮功学员在河北省某市公园里面对面给民众发真相台历劝三退，后遭不明真相者举报给交警，可是当交警将他们绑架到城关派出所时，派出所当班的警察却拒收。而类似的事在该派出所发生已不止一次，去年八月，两名法轮功学员被恶人绑架到这里，当时警察以事发地点不归他们管辖而拒收。同一天的报道，2015年北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综述中讲，2015年，北京各看守所以身体不合格等原因拒绝接受47名法轮功学员，参与绑架的警察不得不放人，中共迫害法轮功，使用的就是这些基层警察。派出所警察不参与绑架，看守所警察不愿意接收， 中共还怎么实施迫害？看看这些基层的警察一旦明白了真相后，就在派出所声明三退，中共让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明白真相后还开车将人送走，这些警察真明智。特别是在北京，中共历来将北京看得最重，可是看守所的警察竟然坚决拒绝身体不合格的法轮功学员，这要是在前些年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时只要是修炼法轮功的，只要还有口气在，看守所就必须接收。法轮功是什么？明白的人越来越多，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曾庆红大势已去，主导迫害的周永康、李东生已经入狱。在基层，那些积极迫害法轮功的人得到的报应让其他人引以为戒，谁不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呢？再者说了，少送一个好人入狱，那不是积阴德的好事吗？有些警察还感叹自己遇不到这样的事呢。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就是不相信善恶有报，那参与了作恶被上了恶人榜，咋跟亲朋好友交代呀？将来你的晚辈问起你当警察时迫害没迫害过法轮功啊，你怎么回答？无论从良知和理性上来讲，都不应该再迫害法轮功了。今天这样的形势，谁要是还在坚持迫害法轮功，那真是个糊涂人。如今越来越多的警察明白真相后积极地保护法轮功学员，这不是迫害将被制止的表现吗？那些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警察，赶快清醒过来吧，因为赎罪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护士见证的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山妹。我是一名护士，工作中从最偏远山区的小医院到大医院，再到一所高等学校的卫生所，在这过程中到过不同的科室，期间看到无数病人在死亡线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挣扎与无奈，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医学的浅薄，无数生命匆匆离去，无数亲友泪眼送别。在乡村医院，农民很多是在病入膏肓的时候才送到医院看病的，很多还没查出是什么病就死了。那时我想的是，农民经济条件不好，否则到大医院去医治一定能医好。可当我到大医院去工作后，看到的病人是有钱的，医疗条件也好得多了，可最终有很多病人仍然医治不好死了，最后人财两空，医生也好，家属也好，除了无奈还是无奈。现在工业化的空气污染与食物污染所造成的各种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病人和家属都把希望寄托在医院，但很多病医院是无能为力的。人啊，到底从哪里来，又将要回到哪里去？生命来去匆匆，到底为哪般啊？而后我有幸到了一所高等学校的卫生所工作，工作单纯多了。看到学校上课时，行政部门的职工都在集体练功，出于好奇也凑过去看看，原来他们在练法轮功。同事介绍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很好，让我也去练。我想骗我可没门，我是学医的，经过不同环境的大小医院，经历的太多了，官方的正规医学科学都解决不了，练气功能好病？真可笑。由于上班总是闲着没事儿，他们练功又不收费，同时看到他们集体练也挺好的，我也就跟着他们一起练了起来。法轮功有五套功法，简单易学，练功后我的确感觉身体很舒服，精力也旺盛了。除了练功，有时间还要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教你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待人处事心态要平和，凡事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练功不久，发现伴随我多年的严重神经性皮炎不知何时不见了，这对我触动很大，
随着修炼的深入，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道了法轮功、法轮大法原来是一种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和中共无端地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黑白颠倒与谎言宣传，使无数的百姓被蒙骗而仇恨法轮大法。我很不理解，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熟人、同事、朋友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练法轮功后祛病健身效果太显著了，甚至好多是得了恶性肿瘤绝症的人，医院判了死刑的人，通过练法轮功后有的明显好转，有的痊愈了。医学和科学都不能解决的，大法能解决，那它不就是真正的医学、真正的科学吗？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呢？为了证实法轮功是好的、是正的、是真正的科学，从此我对来卫生所就医的全校师生都讲大法好，让他们亲身去体验。有一位职工家属60多岁，不慎摔成重伤，脊椎、腰椎、尾椎严重骨折，在家里睡了半年起不来床，生活不能自理。我听说后立即找到他家，对他说，从即刻起你只要没睡着，就真诚地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能好。这老太太半年多来每天只能面对天花板无奈地发呆，早已睡够了、疼够了，就指望奇迹能发生呢。听我这么一说，可相信了，每天就像小孩读书一样，不停地读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天后他就自己试着往起坐，真坐起来了。又过了三天，他能下地，自己拄着拐杖在屋里活动了。在一周后，他拄着拐杖从5楼下来，到卫生所告诉我这好消息来了。他拉着我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说，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还能走路，谢谢，谢谢啊。在场的医生护士都被感动了，感动之余我们也都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他就诚心静念了2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么重的病就真的好了。天哪，我们该怎样感谢我们的师父啊。后来这老太太高兴地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了，现在健康着呢。这下我心里有数了，真正开始全面地向我接触的病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以及法轮大法被邪恶迫害的真相等。特别是对来卫生所输液的学生，我一边以一个母亲的角色给他们最好的照顾，一边给他们做治疗，一边让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数学生都很纯净，也很相信，嘴里不停地念，念着念着高烧就退下来了。在这10多年的实践中，我做了仔细的观察、记录与追踪。如同样感冒发烧的病人，常规要输3至5天液的，如100%的相信大法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学生，只要输液1天就好了，有的1天都不到就好了，就像没得病一样。而受中共谎言毒害不相信的学生，同样的病就要输液1周才能好。特别是甲流流行期间，大批学生患甲流，卫生所床位爆满，大量的学生就住在学校招待所接受隔离治疗。凡是住在卫生所隔离治疗的学生，我都让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他们好得惊人的快，1到2天内全好了。而我未接触到的住在招待所的学生，基本是1周以上才会好，差别真是太大了。有位大二学生，男，患肾病综合症，长期吃含激素的药，每2周到医院做血尿生化检验指标，用以指导用药。吃了大半年的药了，每次化验指标都是老样子，都不正常，甚至还更糟糕。随后身体越来越胖，胖得整个人变了形。他说，阿姨， 我大腿上的皮肤都快要崩开了似的，全身无力。父母在沿海打工，看到我的样子，叫我退学回家。可我不想退学，如果回家，农村没有治疗条件，就只有死路一条。他一边说，一边哭。我一边安慰他，一边告诉他，如果你相信，从这一刻起，除上课睡觉之外，以最虔诚的心反复诵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希望的。我也给他举了一些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重病都好了的实例。他说他相信会照做。一周后，他突然一口气跑到卫生所来，一把拉着我，把化验单举到我跟前。啊，化验单上的所有生化指标全部正常。大概半年后，在没有继续用药的情况下，他康复了，还真是个帅小伙。毕业后，他要去上海工作，临别时来跟我道别，当着很多学生的面，含着泪不停地给我鞠躬说，谢谢。有一个女学生，顽固厌食症，吃啥吐啥，经常晕倒，每到此时就被同学抬来卫生所打点滴。学校领导老师怕他出生命危险，每次都通知家长来，家长老远跑来无数次，来了就带到大医院住院检查，但他又没病。于是我教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两周，没吃一粒药，不吐了，病好了。有一个临时工是学校食堂的勤杂工，双脚踝关节以下重度烫伤，皮肤又红又肿，伴有大大小小的紫色水泡，还未用药我就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他念着念着，皮肤就开始从红肿紫色逐渐变成正常颜色了，肿也消了，水泡也在变小，前后只半小时的功夫，在场的人无不惊讶法轮大法的神奇。最后医生只给了他3元钱一支的烫伤膏就了事儿了。几天后我去看他，他已经全好了，又上班了。有一位老教授患长期顽固性失眠，失眠虽不会要人的命，可有时比要命还难受。我多次劝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均遭他拒绝。后来他必须加倍吃强力安眠药才能入睡了，实在没法了，最后才决定试一试，连续3天晚上都是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睡着了。他终于相信了，且从那之后再也不失眠了。写到此时好像已经说了很多了，其实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想找到一种真正能为病人解决病痛的简单的科学方法，我今天找到了，那就是法轮大法。不花钱，不痛苦，却能为需要帮助的人解决实实在在的痛苦。这是多年的医学实践，科学实践，这是真正的科学，超常的科学。我认为法轮大法无所不能，但你信多少就能得到多少。你100%的信，你就会得到100%的收获。你信的比例和你得到的福报是成正比的。这个信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信，而不是表面的信。这是我一个护士在多年的医务工作中，在中共迫害大法的巨大压力下，在无数次的实践中让世人见证了的真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那是佛法，佛法无边啊。在这里我替所有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受益的世人，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说一声，谢谢您师父，师父您辛苦了。
整体配合，正面显神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说，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 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出自20年讲法。有一次，我们几位海外大法弟子整体配合，针对参与器官移植的医院进行了打电话讲真相，救度被邪恶谎言欺骗的医生，过程中体现出信师信法，体现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体现出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和我们整体的力量，也使我在我这个层次中对师父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也修去了我们隐藏的一些观念。在这次整体配合行动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位长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移植医生。讲真相的过程中，这位医生从嚣张到平静再到觉醒，完全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与同修分享，同时希望大法弟子在新的一年里用有限的时间整体配合，应用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正念解体邪恶，勇猛精进，修好自己，兑现自己的誓约。一、移植医生的嚣张。有一天和以往一样，8点大家一起学法后，就开始给大陆的众生打电话讲真相。 A 同修讲述了近2天给某市中心医院器官移植科医生拨打电话的情况，了解到此医院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数量之多，因有中共邪党撑腰，有恃无恐。有个移植科医生不仅不否认活摘的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且还叫嚣和威胁打电话的同修。据追查国际调查该中心医院，该医院1999年开始做器官移植，一直做到现在。器官移植开始的时间与中共迫害法轮功同步。当时我们觉得这些医生已经是白衣魔鬼，这些医院已经成为杀人工厂，我们必须立即制止邪恶，抑制邪恶，阻止他们犯罪，营救同修的同时，希望这些医生能得救。大家轮番拨打该医生的电话，不停地拨打。当 A 同修拨通电话时，接电话的医生不但不否认，还歇斯底里地大叫说，他们做的活体摘除器官是数不胜数，接下来的污秽言语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被邪党邪灵操控的完全失去了理智。二、正念用神通。面对这样一个迷失人性的医生，同修们用大法赋予我们的一切去呼唤他的良知。 A 同修多次拨打后， B 同修拨打， B 同修拨打后， C 同修拨打，同修们相互提供所需详细信息。接着 A 同修继续拨打，参与拨打的同修发正念的发正念，用神通的用神通。我发现这个医生在对我们口吐狂言，不听我们讲真相的时候，在另外空间里，他的双手双脚被邪恶用很粗的铁链子锁起来，成大字形，而且空间长很大，每一根链子延伸得很长。我立即单手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同时请师父加持，请各位正神护法神全部参与，清除该医生背后操纵他的所有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及因素，乱法乱神。在整体的配合下，立即用神通去掉靠着他的铁链子，发正念定住他，让他闭嘴，静心听大法弟子讲真相。这时他不出声了，他开始听同修讲真相。听了几通电话后，邪恶的生命没有了，只有一位护法神在看护着他。看到他中途想要离开，他围好围巾，穿上外衣，拿着包走出来。我马上运用神通，把他汽车前面的右车轮胎放气，再次对他发出正念，不能走，必须听完真相。他坐进车里，开了一下车，开不了，他趴在方向盘上，显出很痛苦的样子。我想，他背后的邪恶已经被清除，他的良知在复苏。三、向内找，以最纯净的心态慈悲救人。在这位医生离开办公室后， D 同修加入，我们做了短暂交流，向内找有什么不好的心，几个同修都讲对他有仇恨的心，因为他摘了我们很多大法弟子的器官，不计其数，嚣张邪恶。师父讲，救人救的是人的本质， 本质就反映在人的思想精神上，表面上并不一定太重要。如果一个人的思想精神上被毒害了，中毒了，那这个生命才是真的坏了。不是说这个人杀人放火了，他就不能得救了，还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表面人的行为，这个人说不定会改过，本质还没那么坏。真正被毒害了的生命，对神、对神的使者干了坏事的，那才是严重的。当然了，我们救人嘛，那邪恶就想把人拉向地狱。我们看到那些个对大法态度不好的，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钱指使，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出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的法启悟我们，这个医生太可怜了，他完全忘记了他下世的初衷，被流氓邪党的谎言欺骗诱惑，被邪恶控制的失去了理智。同修们都认识到了，放弃对他任何不好的心，慈悲救他。我们整体配合着，发出强大正念，感到纯正慈悲的能量场很强，不能让邪恶再控制他犯罪。四、清醒。同修们的心拧成一股绳，整体的场纯正祥和。他回到了办公室，表面上看是因为他汽车没气儿了，走不了了，实际是控制他的背后的邪恶因素被彻底清除了。人的本性清醒了，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出自《红银二法正乾坤》。同修再打过去电话，他接了起来。同修一通一通的拨打，一通一通慈悲威严的对话，他整个人变得平和了，没了当初那个嚣张劲儿。我们知道，另外空间操纵他的邪恶被全面解体清除了，他清醒了，和同修互动了，并央求同修再别打电话了。他马上按照同修说的去做。他一面重复着同修给他的追查国际的举报电话和传真，一面答应同修在近期把他所知道的发给我们，我们回放刚才通话过程中的录音给他听，真诚的为他好，希望他争取立功赎罪的机会。他答应马上去做。五、师父说了不起。结束后我们一起交流拨打感悟，我看到师父对我们双手合十，师父说了不起。师父让我马上告诉同修，我打断同修们的交流，告诉同修们说师父说了不起。同修们感动得流泪了，不约而同地说谢谢师父。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对我们这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救度世人的肯定。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严、整体配合的力量、正念运用神通，在我们整体拨打电话中全部展现出来了。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有救度世人的愿望，做了一次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师父给了我们这么大的鼓励，我和所有参与这次拨打电话的同修，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们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救度世人的机会。信师信法，坚信大法，正念解体邪恶，慈悲救度众生，珍惜师父的巨大付出，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珍惜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和生命，携带更多可救度的众生，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与真我对话，修炼是严肃的，容不得半点掺假。先将自己实修过程写出来，供同修们借鉴，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我接二连三的被同修误解，感到非常苦恼。真我，师父讲，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我只是时常与异性同修一起吃饭交流，并无其他。真我，男女有别，即使修炼人在色欲方面修得很好，也要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更要为法负责。我彼此偶尔也会开一些常人玩笑。真我，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修炼人更应该注意洁身自好。所谓常人玩笑，无非是打情骂俏，长此以往，犹如在悬崖边奔跑，稍有不慎便会掉下山崖，粉身碎骨。我感觉情无处不在，很难做到纯净无为。真我，情是人的东西，神只有慈悲，情中善也有私，可谓两情相悦。慈悲则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精进要旨。修炼人去掉一点情，就会生出一点慈悲，当情去尽的时候，就会生出大慈悲心，看谁都苦，对谁都好。我怨恨心埋藏得很深，很难修去。真我，怨恨心是情的产物。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弟子，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我没有情是什么感受呢？真我，心念纯净，不为外界的人和事所动，无欲无求，逍遥自在，正所谓身在红尘中，念在方外。
都来回顾信师信法的程度。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在政见网刊登一篇文章，给魏素江的同修的一封信，我有同感，也很着急，也很受启发。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师父讲的这么明白了，修炼人都知道信师信法，信到什么程度呢？做到100%的信了吗？师父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吗？真的没有打折扣吗？下面我给同修讲两个修炼故事，看看徒弟是怎样信师父的。我今年71岁，是农村大法弟子，也没啥文化，就是愿意听古书。在小的时候，我姥爷经常给我们念古书，讲故事听，比如窦娥冤、狸猫换太子、杨金花夺印、杨中英下山、五虎平西、水浒传、杨文广征南、大破八卦阴阳楼等等。唯有两个修炼故事记忆犹新，我想给同修讲讲，对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能有所起悟。一，很早以前有个小伙子，诚心想修炼脱俗凡尘之苦，到处找师傅也没找到。有一天走累了，来到饭馆想吃点饭，刚坐下，从外面进来一个老人，没看出来和其他老人有什么两样，走到小伙子跟前就坐这儿了，打量了小伙子一番，就对他说，求求你给我掏掏耳朵吧。小伙子很善良，当然乐意帮忙。结果掏耳勺一掏，发现两只耳朵是通的，从这边掏到那边去了。小伙子悟性很高，心想他一定是神仙，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师傅吗？连忙跪下磕头认师傅。其实师傅就是来找徒弟的。师傅问徒弟，你认我当师傅，你相信我吗？徒弟说，我一定相信师傅，师傅让我咋做就咋做。师傅说，那你现在就跟我进深山里去修炼行吗？修行是很苦的。徒弟说，只要师傅能收下我，我的一切都交给师傅，听师傅的话，什么苦我都不怕。师傅满意的笑了。师徒二人走了不太远，碰到一个年轻人也在找师傅，正好遇见师徒二人也要认师傅。师傅就是不收，大徒弟人好善良，跪下来求师傅。师傅说，看在你大师兄这么给你求情，就收下你了。 你能听师父的话吗？我当然听师父的话了。师徒三人说着笑着往山里走着，走了很长的时间，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又累又渴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师弟让师兄求师父休息一会儿吧。师兄说，我不问，师父跟我们一起走，难道师父不累吗？师父说了，修炼是很苦的。师父听到他俩的对话，就说，那就休息一会儿吧。师父问，你们俩渴不渴，饿不饿？他俩说，早就渴，早就饿了。师父说，那就先喝点东西解解渴吧。他们一听很高兴，心想，没看见师父带水呀，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到哪儿去找水呀？师徒三人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来，师父在怀里拿出一个饭碗，然后把裤脚腿带解下来，把裤脚挽到膝盖。两个徒弟看见师父腿长满了疮，流脓淌血的，师父用手一撸，把脓血都撸到碗里，说，你俩谁先喝？二徒弟说，我不渴，让师兄喝吧。师父说，大徒弟，那你就喝吧。大徒弟心里想，我相信师父给的一定是好的，师父让我喝我就喝。他接过碗就喝一口，品品滋味，啊，咋这么好喝呀，甘甜可口，人间没有的清香美味，那么大一碗他都喝了。师父问，好喝吗？大徒弟说，好喝，真好喝。师父问二徒弟，你说你不渴，那你饿不饿？二徒弟说，走这么远的路，天都要黑了，我能不饿吗？师父说，那就吃点东西吧。话音未落，就看见师父的右手往空中一挥，还没等反应过来，就看见从师父向天空挥手那边，黑压压的虫子飞过来，落在地上，往师徒三人这儿爬。师父手指着地上来回爬的那些虫子说，不是饿了吗？吃吧。二徒弟心想，这是什么师父啊，赶紧说，我不饿，你们吃吧。师父问大徒弟，你吃吗？大徒弟说，我虽然不饿了，但我很想吃，因为师父让吃的一定是好东西，抓一个就吃起来。师父看他吃得很香，也跟着吃起来，但师父吃时把盖儿都揭下去了，也就是扒皮吃的。其实大徒弟喝的是仙丹，吃的是仙果。吃完后他们又走了很远，二徒弟实在走不动了，师父看出来他的心思，就鼓励他说，前面这个山涧上边有座桥，过去桥山坡那边不远就到你二姨家了，上你二姨家去吃饭去。二徒弟一听还有二姨呢，这回来精神了，心想，这回二姨总能给点饭吃了。来到桥跟前往下一看，看不到底的深渊，这个桥又年久失修，一晃直掉渣儿，给人的感觉是上去桥就得坍塌折断，太危险了。师父问，你们两个谁先过？二徒弟思维敏锐，心想，我可不能先过，上去桥就得断，掉下去必死无疑，所以说让大师兄先过吧。师父说，大徒弟，那你先过吧。大徒弟说，我听师父的，那我就先过去了。大徒弟心想，我一定能过去，有危险师父不会让我过的，所以一点也没有害怕，顺顺当当的就过去了。接着师父也走过去了。这时二徒弟又后悔自己没先过，没办法也只好过了。上桥就害怕，走两步桥就嘎吱嘎吱响，他往前迈一步，后边的桥就塌下去了。他赶紧往前跑，跑到头差点没掉下去，大师兄把他拉了上来，桥完全塌下去了，吓得魂都飞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山涧与桥梁，是师父演化来考验弟子的。到了这山坡走不远，看见前面有三间瓦房，门前亭亭玉立，站着两个女子。走到跟前，大徒弟也不敢抬头。二徒弟一看，这两个姨咋长得这俊呢，好像天仙下凡一样。听其中一个姑娘说，你们怎么才到啊，饭早就做好了，进屋吃吧。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师父说，大徒弟，你留下来陪你二姨一段时间，我有点事儿安排完了再来接你。大徒弟说， 我不留下，我跟师父走。二徒弟着急地说，师兄不留，那我留下吧。师父说，好吧，那你就留下，大徒弟，我们走吧。走了不太远，师父说，我的佛珠落在你二姨那儿了，你去给我取回来。大徒弟二话没说，按原路往回走。到那儿一看，根本就没有什么房子，只见两个黑熊瞎子跟师弟扭成了一团，佛珠在熊瞎子脖子上戴着呢。他当时也很害怕，但很快想到是师父让我来的，怕什么，他就真的把我吃了，我也得听师父的话，把佛珠拿回来呀。走到熊瞎子跟前，伸手把佛珠摘下来，熊瞎子根本就没瞅他，然后拉起师弟就往师父那儿跑去了。二，从前有个村庄，村里有个姓王的修炼人，村里人给他起个外号王老好。他大半辈子就做好事，遇事先为别人着想，有求必应，不管谁家求他干活什么的，总是把自己的活先放下去帮别人的忙，所以村里大人小孩都知道他是个好人。他已经修炼了好多年了，在他的影响下，他们村有个屠夫也走上了修炼的路，不杀生，也为别人做好事了。有一天，王老好走路没注意，踩死一个虫子。王老好一看，把虫子踩死了，这不杀生了吗？眼看要修一辈子也没杀生，这回不白修了吗？他越想越伤心，坐在地上哭。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弥补虫子的复生，只好给他偿命了。决心一定，一命还一命。这时屠夫从这里路过，问王老好，你哭什么呀？王老好说，我把虫子踩死了，我得给他偿命去。屠夫一听，我杀那么多生命，也没有想到去偿命，你踩死个虫子还要偿命，那我的罪比你可大多了。那好，咱俩一块儿去偿命吧。屠夫问王老好，咱俩到哪儿去偿命呢？王老好说，前边那座高山上去，人们不都说那是万丈深渊吗？从那山崖跳下去。他俩上了山崖，屠夫说，咱俩谁先跳啊？王老好往山下一看，好险呐，乌烟瘴气的，也看不到底呀。他犹豫了，害怕了，说，那你先跳吧。屠夫什么都没想，就抱着当时来的那一念，一头跳下去了。跳到半山腰时，飞来一朵大莲花，把屠夫给拖走了，飞上天了。王老好一看，跳下去莲花就能拖走，那我也跳吧，结果跳下去就摔死了。其实那个莲花是来接王老好的，最后考验他的时候，他犹豫了，害怕了，结果白修了。作为大法弟子，都说信师信法，我们修炼这么多年了，回顾一下自己信师信法信到什么程度。正法中大法弟子可是主角，理应走在前面，大法蒙冤，大法弟子遭迫害，我们作为受害人，就应该用常人法律来控告江泽民这个迫害元凶，制止迫害，救度众生。也许这次溯江是对我们这些年来修炼大法的一次大检验，你的控告书、起诉书、举报信，就是你兑现誓约承诺的一份期末考试答卷。师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全人类都应该起诉江鬼，根本都不用你去悟了，还等到何时？看看正法弘誓，赶快走出来吧，不要等到把江鬼绳之以法，押上审判台，那时后悔已晚。那时我们自己的良心将受到审判，该我们做的我们没做。我想在当前的溯江助师正法顺天意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真的走出人，走向神。所以要珍惜，不要错过，可千万别留下遗憾。我记得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经文中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看看过去在小道小法修炼的弟子是怎样信师父的，我们可是在大法中修炼，怎样走得更正，师父已经都告诉我们了。如 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师父还说，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不在正法需要之内。在法中否定旧势力的所有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所以不要被怕心所带动。如果是真正的信师信法，那就听师父的话，因为大法无边，只要在法上修，师父无所不能。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新年问候中说，师父叫你们走的路一定是正的，希望大家清醒的、理智的在正念中走完通向圆满的路。只是与同修切磋，达到整体提高，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学法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找执着，往往是一个问题上认识到了就打住了，又去认识别的问题了，只是在认识上下功夫了，就是找到了没去做到。发现这一点之后，我就把住一点，在一个问题上下功夫，扎实的去修去做，争取做到位，这样一段时间真的很有成果，我体悟真的做到了是有感受的，达到了法的一层标准，是有突破的感受，突破后的状态的。以前跟同修在一起，尤其有刚认识的同修，自己好像必须在法理的认识上得表现一番，恐怕别人把自己看低了。有了实修的体会之后，我就进入另一种状态，同修说什么我能认真聆听，能找自己，也就是能沉得下心来，不再做表面文章了，因为我明白了衡量的标准是法。我在能看到法的层层理后，就不执着开天目了，因为那种感觉就像打开了天目，就像师父给了真眼，虽然不是视觉上直观的看到景象，但接触到了另外空间，增强了练功的信心方面是同样的。那么怎么出现这个状态的呢？师父转法轮关于天目的问题当中讲了，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记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这是我对师父这段法的又一层领会，体悟到这是法的一层要求，要想达到前边说的那个状态，我们救度众生的心态就得达到师父讲的这样。细说一下，我不是只悟到这点，是在实修中做到了这一点，符合了这层理，那么之后还会看到下一步指导修炼的理。再有就是以前学法学到这儿，认为师父讲的是神的状态，神为我们做事时是这样的心态，现在明白这是指导我们修炼的一层理，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是这么理解，我们要想达到神的状态就得那么去做，达到那个境界。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你得真正按我们这个心性标准去修炼，才能达到健康的身体，才能达到真正的往高层次上走的。我对师父的信和修炼的信心不是来自做梦开着修什么的，是来自于学法，在法中能看到层层法理和感受到自己的提高，这是实修得来的，不是学法抠字眼抠出来的。看到有同修说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我想我们找执着是不是只是找到了，而本质的改变上不到位。如果找得很表面，还得接着一层层找下去，就是找到根子了，达到不同层次可能还得有个修的过程。体悟执着找出来，还得抑制住修到位。有时一颗心就历经了多少年的反复摔打，直到一天在学法时，法中的一句话点给了我， 我知道走过了这一步，明白了吃了这么多苦是为了什么，修得了什么，也明白了师父一直在身边呵护着我，但是路得必须自己走，自己去悟道。真正体会到了师父所讲化成了真实的时候，体会到了什么叫同化法，这时从内心里发出的对师父的信和感恩无法形容。过去的几年中，可以说我窗外的景色没瞥过一眼，要遮罩住人间的各种诱惑，抑制住自己的每一念，付出很大的。在这个吃苦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为什么我要吃这么大苦啊，这样那样的想法。但当走过这一步后，看到师父给了我们什么的时候，对以前有过那样的想法感到无地自容。体悟我们以救度众生为主线，在救度众生中不断纯净自己，纯净到符合法的一层标准时，法会点给我们。学法和实修不是分离的，实修的结果会反映在学法中，就是学法中会有反应，觉得认识到这点，在修炼路上可能走得更快，就是我们要以法为衡量的标准。觉得有的同修长期纠结在路途的出发点上，比如谁谁昨天说话刺激到了我了，今天认识到了，写篇文章发表了，又出了显示心。举例说这意思不特指谁，明天再认识回来，时间就耽误在这上了。这本身没错，是说走得太慢，在原地踏步，应该快速前进，不然真的没那么多时间了。谁说我好不好？交流文章的发表都不是衡量的标准，这是对什么是衡量的标准认识不清。我们往往觉得自己修得挺好，执着也找了，文章也发表了，实际与法的那个层次的标准要求还有距离。觉得有的同修就是因为有这个良好的感觉，而又没看到法的展现，才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同修懈怠，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体悟去执着关键是做到，不是找到。找到是出发了，做到是达到目的地。如果不做到，只是一味的找，也就成为走形式了。把我要做到变成我做到了，这是实修了。
同修之间要正面对待。大法弟子最近看到一些来自同修之间相互干扰的问题，觉得有必要把我个人的经验和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们一起交流。因为我自身的原因，我能接触到很多同修，因为不同的同修对法理和正实法的认识不一定一样，所以当接触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让我们看似干扰的表现。面对这些表现，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我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和教训。一，不要轻易否定别人。在我们内心深处，经常有一种观念，自己认为自己所做的、所拥有的都是最好的，也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当别人所作所为不和自己一样的时候，经常很轻易的就否定别人，来证明自己对。在修炼当中，这种执着如果不意识到，那会无意中给同修造成伤害。记得一位当地的协调人曾经和我探讨过一个问题，一位开着修的同修对他说，协调工作你不要再做了，做得越多你的罪过越大。他很痛苦的来和我探讨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事情咱两方面看，咱别执着于那位同修开着修的怎样了，咱遇到事情就用法理去衡量，也许在做协调工作中，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不是很适当的东西。师父说过，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法轮大法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 在做事情的时候，看看我们的心态和基点是不是在法上。反过来说，对于那位说人的同修，我想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别人做的事情真的不在法上，或者说别人做的事情虽然会有一些不足，但还不至于达到完全否定的程度，实质上是因为对方的威望超过了自己，自己才挑别人的不足以满足自己的妒忌心。如果真的是为对方好，那就会真诚善意的帮助对方解决自己所看到的问题，在人间的表现上会帮助对方分担，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助对方，才是一个整体的表现。记得十几年前，我在老家当地资料点被破坏之后，我全力的投入协调、教技术、做资料，还得进耗材、交流等所有的事情当中，在做的过程中也出现很多的不足。有的同修提醒我别再做了，我说我也想停一停，可是没人接手呀。这时候有的人就在同修之间造谣，说我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知道其实这也是给我提高，我一点也不埋怨同修，但那些只会挑别人不是的同修，让他承担点什么，他却一百个不愿意，其实这就不是很妥当。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陆续有同修相继能分担一些事情，而且很多同修也不断的成熟了，我很自然就上班了，手边的项目也都相继放下了，大家一起承担，发挥每个人的作用，这样整体力量也就大了起来。因为我走过一些地方，我发现当一个地区一位或几位协调人很独断、很说的算的时候，那这个地区正实法的环境就不是很好，有的甚至说明慧编辑也是修炼中的人，在这个地区就我们几个说的算。结果当肃江大潮开始的时候，这几个人毫无声息了，而那些不把协调人这个名头看重的地区，遇到事情把一些骨干找过来，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谁也不抱着自己固有的观念，真的拿出最好的办法，最后找出一条最适合于本地区的方式，这样当地正实法的环境就比较宽松，世人觉醒的也多，同修们的修炼状态也很好。二，放下正实自己的人心。很多时候同修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和想法，固然很多时候是不够确切的，但很多时候对方的意见和想法是很中肯的，为什么我们说的做的对方看上去不舒服，是不是我们宣扬自己证实自己的人心触动了对方？如果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出于证实法为基点，那对方说什么我们除了真正的找自己之外，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看不起别人的人心。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同修之间真正的形成整体。在证实法十几年当中，很多同修确实很多热心的，为其他同修做了很多的无私的奉献，尤其在大陆的险恶环境下，这是十分的难能可贵的。但在其中有时就是掺杂了一些不够纯、不够正的因素，有的时候几个人为了争当协调人，互相之间的矛盾好几年也过不去，有的为此搞出小圈子，这就十分的不应该了。师父说过，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引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这些都是想在大法弟子中树立威望、求名心和事业心、成就感之类的执着在作怪，也是证实自己的表现。三，去除人情的因素，互相理解对待。修炼人之间相处时间长了，难免的就会产生人情，很多走得近一些的同修之间，因为还有人心嘛，互相之间就容易形成小圈子。因为人中修，很多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人心，从而带着人心一起做了一些人中的事情，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大法资源。有的时候因为已经比较熟了，对于一些同修不在法上的要求和表现也不好意思给予指出，这样无意中就放纵了对方的人心。记得有一次，一位姐姐和我说，某哥做的事情当别人给指出不足的时候，人家说了你支持他。我一听我就意识到了，是我人情很重，没有在法上认识问题，这样就造成了别人拿我的说辞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找同盟军。我总觉得如果修炼人之间不能在一起互相鼓励，真正在法上看问题，那接触起来似乎只有互相干扰，纵容执着，一点正面意义也没有。拿我来说，因为认识的同修比较多，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难免的在一起吃点饭聊一会儿，我觉得不管在哪里吃的这个饭不重要，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小饭店简单的吃点，关键问题是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在法上交流一下。很多时候我发现只是出于人情在一起吃个饭，似乎什么效果也没有达到。不但如此，很多时候双方的执着也都表现出来了，比如这个阶段哪家饭店或者什么东西有特色，哪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等等表现，这其实就是在放纵人情。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些，我宁可蹲车站也不见同修。面对只是和我聊天的邮件和电话，我是一概不回不接，绝不放纵人情和人心。对于那些特别不理性或者因为某些方面执着心过重而造成本性迷失的同修，我觉得能在法上交流一下更好，交流不了的也别受其干扰和带动，也不能给其祸乱的市场。有的同修很强势，在人中形成的领导式思维一直没有休去，他想到一个方面就用命令和强制的方式让别人去执行，不管此事是否在法上，否则就是一大堆不满。针对这种情况，我想我们就应该在法上理性的认识，别怕他造谣或者在内部起什么不好的作用，因为怕也是一个人心。如果大家都在法上去善意的对待，那我想任何人想在我们这里兴风作浪都是徒劳的。四，宽容对待同修。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很执着于某个项目而导致了很多同修的误会或者不理解。记得一位协调人在一次交流会上说，咱这里有好几方面的事情，你们选吧，剩下的别人不选的我做。正因为当地能有一个这样的环境，所以那里走的还算平稳。而另外一个地区为了争协调人，同修之间心里产生很大的隔膜，有的原本是协调人，后来其他同修都对他不认可，有些事情他主导协调的一些事情经常被其他协调人把事情抢去了，这样他很长时间心里过不去，觉得别人是在破坏自己的路。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的宽容心不够所造成的，这类事情我也亲身经历过。事后发觉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为啥同修不认可，是不是我们太看重自己的协调人称号的本身，无意中把其当作一种事业来做了。虽然我们不为钱不为利，但是骨子里却有一种为名想在正实法中树立威德的执着在里边。严格说这些都是私心，都是需要我们放下的东西。在与同修接触的时候就会遇到各种人各种状态的人，所以怎么去宽容地理解同修，慈悲理性，而且要严肃地对待同修之间的交往，摆正心态和基点，把师父要求的整体提高，转法轮，真正地落到实处。 个人体悟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直篓，辽宁大法弟子。直篓从讲卫生的角度看，是应该把它放在卫生间或厨房间的。我为了在卧室练功吐痰方便，就把它放在了卧室床前的一个角上，至今一直也没有意识到对它也会有执着。最近的一天，我做个梦，记得在一个万丈深渊的悬崖上，只听到一个清楚的声音，你敢跳下去吗？我不加思索地说，哪有啥不敢。接着一个声音说，那你就跳下去。于是我就跳下去了。之后我就想，这万丈深渊怎么不到底呢？刚这么一想，就听咔嚓一声响，我就醒了。我打开灯，人不在床上，南北躺在地上，脚把床脚的直篓给蹬碎了，咔嚓声就是它发出来的。因塑料直篓用的时间长了，它变得很脆。当时我一看现场，床是东西放的，我睡的姿势是头向东，脚向西，床头。床东边约两米是隔壁墙，墙下摆一对椅子，椅子和床间有一米多宽的通道。靠床的左边也是隔壁墙，而直篓就在墙和床的犄角处。床的右边一米远处是东西摆放的一排大组合柜，组合柜离床左边墙有三米多。按理说，人从床东下去的应该是东西方向躺着，因没有那么宽的地方，人一定得撞坏了。可我却是南北躺在床东边，东西一米宽，南北三米长的地上，身上哪也没有碰着。况且床上的被子也没掀开，枕头也没碰到地上，保持睡时的原样。此时我想到，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精进要旨拜师，知道自己在睡梦中主意是没想起师父而上了魔的当，才跳的。是师父法身保护了自己，感恩的泪水就流了下来。直篓坏了，为了方便又买一个新的，还放在原处，也没有去想它。在小组学完法，还有一点时间切磋时，就把此事跟同修说了。一同修说，别的我不说，就那个直篓，你就不应该放在卧室，多脏啊，也不卫生。我给你念一段师父的法。我们很多人过关时，用你们的话说，病业关也好，什么麻烦也好，找不着自己的执着在哪里，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就达不到标准，就过不去。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就过不去，它就停留在那。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那个执着并不大，很小，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你就过不去，老是停留在那。这个不是说你修得不好，你就没有认真的去想一想，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只要它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不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它就是个问题。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念完了，他让我回去悟，对照师父的法，我明白了，这直篓真的不应该放在卧室，这本身就不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况且坏了，那是应该淘汰了，可自己还不悟，还买新的，人放在卧室。我反思，练功为什么好咳嗽有痰，修这么多年了，它符合修炼人的状态吗？肯定不是修炼人的状态。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不就出在这纸篓上吗？你认为它方便，就让你经常咳嗽有痰，然后就离不开它，有了执着，结果因此产生很多的心不去，如懒惰心、安逸心，有痰都懒到连去卫生间这么近都不想去，那不是安逸是什么？还有练功常咳嗽有痰，那能达到练功的标准吗？肯定达不到的。再加上祖和贵有师父的法相，痰是最脏的，吐在卧室的纸篓里，这能是净事吗？反思到这，我感谢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意识不到对纸篓这一很小的执着，从而修去它。如果没有师父的点化，这个问题我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我谢谢同修，更应谢谢师父。修炼是严肃的，真的是这样的。
修去崇拜心，作者若曦。一直以来很愿意与精进的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喜欢静静的听同修讲述修炼经历和心得，总觉得能够从中受益匪浅，渐渐的自己甚至在修炼中会不由自主的效仿那些精进同修，却未曾深想过这其实也是一种人心崇拜心。直到一些家庭矛盾发生时，我才开始严肃地审视自己的修炼心路，从中体悟到崇拜心是修炼人必须应该去掉的，而对异性的崇拜和对同性的崇拜还不一样，它是很容易从中诱发色心和妒忌心、依赖心的。往深里挖根，对异性的人格、能力、才学等的欣赏甚至崇拜，其实也就是色心的一种体现。当我意识到崇拜心在内心隐隐作祟时，也深深地觉察到是多年的学法实修的漂浮状态，使自己潜意识里有不学法的倾向。修炼中遇到观难时，常常会想到要某同修来帮助协调解决就好了，而不是去静心学法。这种外求的思想、强烈的依赖心，其实都是崇拜心导致的。包括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以往总想求助同修走捷径，回避修炼路上遇到的诸多问题，实际上精进的同修在法上谈自己的认识，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法而不是人。现在感觉与谁在一起学法真的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自身学法的心态要正，能够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多学法，身心融于法中，那些想找同修诉说和解决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彻底认清崇拜心的真面目后，自己浑身轻松，也不再为身边没有什么精进的同修一起学法做事而遗憾了。环视身边的同修，有那么多待修不修的，还有一些做事很不精进的，为什么不能更主动的让自己融入整体中，为大法弟子的整体尽一份力呢？而帮同修的过程中，自身不是也在整体升华吗？
妈妈，师父教我们修口，我和两个孩子一起学法修心，给他们讲的故事多是明慧网和正见网上的故事，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平时在生活中也会努力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好，懂事可爱。周末我做好早饭，就叫先生起床吃饭， 两个孩子早早就起来在一起玩耍，先生起来后就开始对着女儿大嚷，批评她丢三落四，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两孩子都被说得不敢吭声。我就提醒先生吃早饭了，希望他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让孩子们心里委屈着，没有想到他反而愤怒地指责我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我开始还是忍着让他和孩子们吃早饭，别着急。先生不但不停地说我，还更火地说着孩子，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数落着我们。我把碗一放就跟他吵起来了，心里想自己每天要上班，加上两个孩子都是我自己照顾，他几乎天天加班，不能帮助我照料孩子和家，还这样莫名地委屈我。周末了，我做好早饭，三番两次的叫先生才起床，起床还这样数落我，诸多的委屈我就开始说他，说着说着我就开始大声地跟他吵起来。闺女见我和爸爸吵起来，过来拉着我的手走到房间，柔柔地说，妈妈，师父教我们修口。我看着眼前站着的小人儿，犹如当头棒喝，是啊，师父教我修口，教我忍啊。而我明明感觉到先生的种种不可思议是因为我和孩子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是为了我和孩子们好好提高的，我怎么就不好好珍惜这可以提高的机会呢？我坐下来静静的，不再争辩，泪水止不住的流着，不再委屈，不再计较，唯有自责。那句妈妈，师父教我们修口，一遍一遍地回响在耳边。
家教真事，周行逢夫妻皆清正，劝序立更，作者罗真。周行逢，宋代的武林今湖南常德人，他出身农家，少时十分贫贱，行为不检，史籍称其少无赖，但生性勇敢，投身军伍，因军功逐渐升官。后周显德初年954年拜为武清军节度使，北宋初又加了中书令的衔。周行逢为官有政绩，尽心于吏治，革除了不少弊政，他又能秉公执法，办事公正，不肯阿私，而且很注意提拔那些正直廉洁而有才能的人。周行逢的妻子潘氏相貌很丑陋，性情却十分刚正贞烈，尽管周行逢成为一方大员，潘氏却不肯屈从于他，平时从不到周行逢的官衙中去，他又亲自率领家中奴仆等人耕田织布，自给自足，租税之类总是尚未到期便先去如数缴纳。周行逢告诉他，我们家可以不必交，潘氏不肯听从丈夫，说租税等是公家应该收取的，如果主帅家的租税就可以免除，怎么能够领导下属。周行逢的妻子潘氏丝毫不肯利用丈夫的职权谋私，其精神十分可贵，而周行逢办事出以公心，比起其妻子来可说是毫不逊色。周行逢有个女婿，见丈人做了高官，握有极大权力，便想要沾点光。有一次他趁机进言，要求丈人给他安排工作，当个小吏。按理说丈人做了高官，女婿要求做个小吏，这点要求也并不太过分，但周行逢却没有答应女婿的要求。女婿见求利不得，便想要回去了。这时周行逢特意去买来犁锄之类的农具送给他，并教育女婿说，利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职，岂敢私汝以禄也，孤归垦田以自活。意思是说，官吏是要治理百姓的，你的才能不能升任当官吏，我怎么敢将国家的俸禄送给你呢？你姑且回去耕种田地养活自己吧。他对自己的女婿也丝毫不肯讲私情，可见其办事无私到了何种程度。宋史湖南周氏世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